有事情，都是因为人们已经抛弃了神话语的真理。根本原因就是诗篇三十六篇一节，经上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人们已经抛弃了神话语的永恒真理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才是真正的错误。现在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，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做。我并不是说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做，但根本原因是在今天的人们眼中，对神没有敬畏，人们已经离弃了神的话语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我从圣经中教导的这些东西，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及时的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相信，他们不认为神的话语重要，这就是我们的国家陷入混乱的原因。很久以前，人们与神不都有个人的关系，但他们确实敬畏神，他们承认他的存在。他们知道，即使他们自杀，他们也无法逃脱，他们会进入到永恒中。那将比他们在今生经历的要糟糕得多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不敢为所欲为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中。你需要这个，我需要这个，每个人都需要这个。很多时候，当你教导主题时，这其中的真理，比如今天我讲到箴言六章十二节，听这个，在这节经文中说，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。现在这些词句我读的是英王钦定本的经文，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钦定本，但就像我之前说过，我喜欢它，因为有时候你必须深入思考，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，你必须挖掘它到底在说什么。我其实很喜欢这句，这并不是很多人在你的圣经中所标出的最喜欢的句子，但这是一个强大的真理。无赖的原文是，我不打算把这里的希伯来语念出来，我做不到，但它意思是没有益处，毫无价值，引申出来就是毁灭邪恶。这是在说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然后他说恶徒，你知道没有价值是邪恶的吗？你不需要去谋杀才算是一个邪恶的人。这里说一个毫无价值的人，或者有些人称之为一无是处的人，就是一个恶人。然后乖僻的口是指撒谎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在我们今天政治正确的世界里，人们不会说一个人是毫无价值，他们一无是处。再一次，你要爱人，你向人们伸出援手，常提供帮助。但我告诉你，今天有一些生活方式，一些态度和行为，他们一无是处，毫无价值。今天我们政治正确的世界不会这么说，他们不会说这种生活方式是对的，这种生活方式是错误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什么都可以的地步。今天我们正在收获他的果子，因为没有所谓的正确和错误的生活方式，这只是取决于你自己。你知道，人们说这取决于他们，他们要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，所以现在有一些人选择拥有多个性伴侣，20个、30个到40个伴侣，诸如此类。他们说这是我的选择。有些人简直选择当一只动物。我刚读到一个集会，有3000多人装扮成狗和猫出现，他们认为自己有猫狗的天性。有人说，这是他们的选择，那是他们想做的。不，那是错的，那是变态。我说的不是那种万圣节的装扮，每年一次。这些人做了手术，改变了他们的容貌，让他们看起来像动物一样，这样就能像动物一样生活。他们说，他们实际上是出生在人的身体里的动物，这是错误的。这样的事情是错误的，这是谎言，有正确和错误的标准。当你开始放弃这些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时，你就会得到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看到的结果。所以我说，你知道，人们可以坐在那里谈论，我们需要枪支管制，我们需要边境安全，我们需要这个那个。但我告诉你，底线是，福音是神的大能。因为我们不去传福音，因为人们不能勇敢地说，撒谎、偷窃、同性恋、谋杀等等等等都是错的，因为人们不会站出来反对他，因此他就开了所有这些不敬虔的大门。在第13节， 他仍然在谈论这个邪恶的人，一个毫无益处的人，一个说谎的人，用眼传神，用脚示意，用指点画。换句话说，这是说你的行动比你的话语更响亮。有些人有乖僻的口，就是骗子的意思，但他们的行动比语言更响亮。第十四节说，心中乖僻，乖僻就是指欺骗，常设恶谋，不散纷争。你知道说谎的人会引起人们之间的纷争和不和吗？你在篡改事实，你在利用别人，你在歪曲实情，这总是会导致问题。所以骗子制造纷争，我知道有很多人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灰色地带。我不算撒谎，我只是夸张了一些，我可能保留了一部分真相。你在不散纷争，不仅对别人，也对自己。你知道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只要诚实，只说真话。如果真相恰好是对你不利，最好是诚实承认它，面对它。你不需要记得你对哪个人撒了哪个谎。看，这些很简单的事情，如果我是按照专题来教导的话，我可能不会讲到这些，但这很重要，它写在圣经上，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。第十五节说，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我记得是在第六、七节，这是关于懒惰的。懒惰的人是邪恶的，一无是处的人。他们会撒谎，利用别人。这些事情会导致灾难，而且会突然发生。就像大坝一样，你会建一些东西，但如果你建得不好，当水积聚起来后，最终会决堤，这个时候它就会突然爆发。这就是懒惰人、恶人、一无是处的人、不工作、不做事的人，他们的灭亡必临到他们身上。我再说一次，在我们政治正确的世界里，这不受欢迎，这就是人们不读圣经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它违背了我们当前的文化。但圣经是经过时间验证的真实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应该使我们的生活符合圣经，而不仅仅是挑选我们喜欢的圣经的部分。第十六节说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在我讲下去之前，有些人认为憎恨任何东西都是错误的，我们应该总是爱。在箴言中有很多地方，在箴言第八章、第六章，然后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以及其他地方都说，敬畏神意味着憎恨这些东西。神创造了我们这种憎恨的能力。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，他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是第二十六至二十七节。当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这不是在说神知道我们都是属肉体的，我们会搞砸的，确保你向他忏悔，不要留到天黑以后，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处理掉它。人们通常就是这么解读这些经文的，但实际上他讲的是前半句，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是说有一种正义的愤怒或一种近前的愤怒。每个人都有愤怒的能力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创造我们有愤怒的能力。正如这里所说，智慧的开端是憎恨邪恶。所有这些神赋予了我们憎恨的能力，它不应该是针对人的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所以我们不是在与人征战。因此人不是我们的仇敌，但我们憎恶邪恶，我们恨恶不敬虔，我们被命令去憎恨这些事情。这里神所恨恶的有六样， 你若是敬虔的人，就必恨恶这些事。所以以弗所书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并不是说在你睡觉前把所有事情都忏悔掉，他是在说你需要保持你的愤怒，你对邪恶的仇恨一直被挑旺。我们不要对邪恶变得被动和麻木，我们需要憎恨邪恶，不是憎恨作恶的人，而是憎恨邪恶本身。我们爱人，我们向罪人伸出援手，但我们憎恨他们的罪，我们需要爱恨分明。这或许不大好接受，包括很多的基督徒，你会说，哦不，我们应该对每个人充满爱。再一次，神的话语就是这么说的。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说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这是个命令，神要我们憎恨邪恶。正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恨恶罪恶，我们可以容忍。有一个 BBC 记者把摄像机怼着我脸上说，你应该宽容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宽容。我说，没有，他教导我们敬虔，恨恶邪恶。我说，他教导我们去爱人，去爱你的敌人。但有时爱一个人意味着要告诉他真理。当我这么说的时候，他完全惊呆了，他计划好要说的所有话都完全接不上了。但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。耶稣说过要转过另一边脸，但他还用绳子做了一条鞭子，把兑换银钱的人们赶出了圣殿。耶稣也会做这样的事情，恨恶邪恶。我们应该憎恨邪恶，但要爱人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所以在第十七节列出了这六件事，就是高傲的眼。这太棒了，我们不仅是接受了骄傲，而且实际上在推崇骄傲。我做了一个关于谦卑的系列，我不会在这里重新讲一遍。我用六个星期讲了什么是谦卑。这不仅仅是关于骄傲的行为之类，这只是一个骄傲的表情，甚至是高傲的眼目。有些人一副我比你高人一等的样子，他们一副轻蔑的样子。神憎恶这样，这真了不起，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。神恨恶撒谎的舌。你把这个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对照，那里说，撒旦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，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恨恶撒谎的舌，因为每当一个人撒谎的时候，他们就顺从了魔鬼，属魔鬼的事。我知道这会冒犯到很多人，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神恨恶他。神恨恶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。这一点包括了很多方面，任何类型的谋杀，任何类型的，我不认为它一定是人的死亡，但只是侵犯一个人。神恨恶这些东西。我认为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杀死在母亲子宫里的孩子。堕胎就是流无辜人的血。人们可能不喜欢这样，但我告诉你，神恨恶他，神恨恶这些事。在美国已经有超过五千万个孩子被杀死，而且实际的数字只会比这个更多，因为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堕胎都要记录下来，这些只是有记录在案的。如果你放眼全球，你是否知道一些这样的组织，比如当你在飞机上，他们会说给贫困国家的孩子们捐款之类的东西。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，但是很多组织，当你捐款，他们就会展示给你在第三世界国家做的这些好事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他们资助堕胎，杀死孩子。你捐助的很多钱都花在了这些事情上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在流无辜人的血，神恨恶他。在第十八节，还有更多的图谋恶计的心。再一次，这并不仅是在谈论外在的行为，不仅在谈论这些邪恶的行为。神恨恶那些只是坐在那里，做梦和想象邪恶事情的人。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属于这一类中。有些人可能不会出去性犯罪、奸淫或类似的事情，但他们会坐在那里看色情片。神恨恶那样。再说一遍，神并不恨恶那个人，他爱这个人。如果你现在色情片中，或者不一定是这个，如果你只是在想象邪恶，如果你被冒犯了，你坐下来想如何报复这个人，你知道你永远不会这么做，你不会真出去这么做，但你会坐在那里幻想，想着如何伤害那人，怎么骂他。神恨恶这些东西，神爱你，他想让你解脱出来，但他憎恶这些东西。然而，这就是很多人的光景。他接着说，飞跑行恶的脚。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没有人是无辜的，没人是完美的。但有很多人犯罪是由于他们肉体的软弱，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不成熟，他们没有神的话语。但有些人是热衷于犯罪，他们喜爱罪，飞跑而去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神憎恶热衷于活在罪里的态度，并且他们飞跑着去作恶。然后第十九节，不谎言的假见证，这是神在十六节中所说恨恶的。他说的第七件事比其他更加糟糕，神心里所憎恶的是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你知道，如果今天你要人们写下所恨恶的事情，这些不会是今天大多数人列出的清单，但这是圣经列出的清单，神所恨恶的，而其中最恨的就是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我周日刚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，他说起做牧师的压力，他说通过这个方法，牧师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压力过大。当你在网上看到一条招聘信息，你心动了。我觉得这很好笑，我自己也深有体会。在教会里做牧师时，我知道的，当你和人打交道的时候，有些信徒就是会把你当成靶子。如果你是一位基督教牧师，人们喜欢批评你，你知道他们不会批评他们公司的老板，他们可能不同意老板的意见，比起自己的老板，他们可能更喜欢自己的牧师，但他们会对牧师说长道短，对老板则不会。但大多数人做完礼拜后出去吃饭，午餐是油炸牧师。我们批评吹毛求疵，我就是不喜欢他的穿着，我就是讨厌他打领带或者不打领带，我不喜欢他穿牛仔裤，他不应该穿西装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我们不停地批评，说消极的话。如果你是德州人，这就像是如果你说祝福他们的心，然后你再说什么都不过分，你可以把他们撕成碎片，只要你先说一句祝福他们的心。这是错的，这是在弟兄之间不散纷争，只是批评、说闲话、论断别人。神憎恶这个，胜于所有其他的。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吐谎言的假见证。但他最恨恶的是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我相信神憎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的原因是，这种纷争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和是撒旦的入口，他为魔鬼打开了门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在看这个节目的人中，你不会允许偶像，你不会允许邪术，你不会允许那些直接的属魔鬼的事情在你的家里。然而，纷争和冲突我们却一再容忍，认为是正常的。圣经说，雅各书三章十六节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你为魔鬼打开了一扇门，在你生命中做各样坏事，疾病、贫穷、抑郁，你能想到的都有。所有的圣经说各样的坏事，他打开了一扇门，这就是神憎恶这些人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在弟兄之间不散纷争，不断地引起分裂和冲突。箴言二十二章十节说，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 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有公司，或者不一定是公司，你把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其中有个人一直在批评，你知道吗？你必须像对待癌症一样处理它，你得把它切掉，你得把它隔离出去。你知道我有很多员工，我们有500名员工，我尽量爱护照顾到所有的员工，我爱他们，我知道人是不完美的，人都会犯错，他们可以从错误中调整过来，我们不是要苛求完美。但当我看到一些人总是在批评，他们无论走到哪里，每个人都变得坏脾气，都开始有了不好的态度，他们就是个麻烦制造者。我会比那些犯了大的错误，让我损失了金钱和其他代价的人更严厉地处理，正是根据这里的原则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，所以你必须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。你必须像处理癌症或类似的疾病一样处理纷争，你不能容忍它，任何程度的纷争都是不能被允许的，你必须要终止它。这些都是很棒的教训。我今天